安。
夏天来了，感谢主，弟兄姐妹还是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实在是需要摆上我们的祷告。每年夏天我们这个问题老是在重复，老是在重复。一到夏天，我们崇拜的地方就成问题；冬天崇拜的地方也成问题。有的时候下雪，有的时候有问题，他就关门。所以我要神在 push 这个教会，再往前跨一步。天气这么热，他这个空调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去年说他没有修好，那一年应该该修的怎么样了呢？应该修的差不多了嘛，可仍然有问题。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聚会场所来摆上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在一起来敬拜主。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上产生了苦难，我们有一系列的讲道。那今天呢，最后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还讲一篇跟这个题目有关的信息。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寻求神的引导？那神引导我们，我怎么知道他呢？我想每个来到主面前的人都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好，让我们一起给节目的人祷告。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的灵能平稳安静在你的面前。天气炎热，但你让我们的心没有数天的清风吹拂的感觉，让我们躺在你的怀抱当中，享受你给我们的滋养。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杨玉，在那边。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决定需要做出啊，我们需要做出很多的决定，需要做出很多的选择。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东还是向西，向南还是向北，我们往往举棋不定。我们希望主能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哈，如果现在有两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姐妹，那你说主啊，这两个人中间哪一个是你所选定，为我所选定的呢？是不是？如果现在有三个 job offer 哈，你有三个工作同时给你，你说主啊，哪一个工作是你给我的呢？那现在股票上涨，主啊，我要不要买股票呢？那股票下跌的时候，主啊，我要不要抛股票呢？是不是？那诸如此类的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常常说主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嫁给谁？你娶谁？等等这样的问题，我每天都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曾经也讲过，你为什么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选择的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因为我们不能控制明天嘛，对明天没有把握，对吧？你假如我嫁了这个人，这个人不可靠，那你一辈子就跟他受苦，是不是？如果你买进了股票，可是过三天以后一分钱不值，你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心智，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引导我，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太软弱，不能知道未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主啊，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但是更多的弟兄姐妹不是这种心态，更多的弟兄姐妹是说主啊，我爱你，我寻求你的旨意，因为生命太宝贵了，而你的旨意比我生命更宝贵。因为信仰是关乎生和死的大问题，信仰是不能轻忽啊，不能是轻慢的哈，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需要严肃的对待神的道，对待神的心意。主啊，我不想我做的事情来得罪你，我要遵循你的道，但是我不知道你的道是什么， 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弟兄姐妹看到吗？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对不对？第一种人，他就是主啊，我对面前途我不知道该怎么把握，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样，我寻求你引导我。还有一种是主啊，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怕这样做这样说这样行会羞辱你，所以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显明。那这是两种人，对不对？所以大卫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大卫在诗篇呢，143篇第九篇到第十篇，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哪里，我往哪里，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这是诗篇143篇九节到十节。大卫这儿讲了两个字很重要，一个是主啊求你救我，第二个字是主啊求你教我。看到没有？一个救我，主啊我举棋不定，在困境当中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这是求主救我。那还不够呢，求主救我还不够，还说主啊求你教我，让我知道你的旨意。看到没有？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开始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求主啊你救我，是不是？我家庭的困境，我工作的困境，我生活选择的困境，主啊你救我，你帮助我。感谢主，是神的儿女，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到神面前来求主救你，但不够。下面说主啊求你教我，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方面求主救我，一方面求主教我。那好了，你说讲了那么多哈，可是我生活中遇到很多具体的事情，我怎么来寻求神的引导呢？大家知道几个礼拜之前我讲过，如果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你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旨意，是不是？如果没有把全身献上，你谈不上寻求神的旨意。你的心智没有更新变化，你谈不上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在那个前提下，今天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主啊我怎么样来寻求你的引导呢？你是怎么来引导我的呢？好，所以我大概是今天要讲好几个方面的信息，巴不得主能安静我们的心啊。神怎么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神来引导你？有的时候神会通过一个非常稀奇的方式来引导你，但是这个稀奇的方式是稀奇的方式，也就是不平常的方式，不常见的方式。那是什么呢？异梦、异象。哦，我讲了异梦异象，我们中间很多人很激动啊。哎呀，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常常有人到我叫我解梦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解梦啊。他圣经上有嘛？你看看约瑟是不是做梦啊？对不对？他就是做了一个梦，后来成为宰相了，是不是？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明天可能股票挣一大笔啊！有人就很相信这个异梦和异象，那新约里头也有啊。你看看彼得，不也看到异象吗？那好多人就说感谢主啊！你知道我在教会里头遇到很多的，特别很多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异梦异象很有兴趣啊。昨天晚上我和某某人祷告，我就马上看到异象了啊！我又看到异梦了啊！我就看见异梦了啊！我又听到什么什么声音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一个人整天就讲这是异梦异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要警觉了。如果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他每天都跟你说他昨天晚上又是个异梦又是个异象，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警觉。我不是说讲这样话的人是魔鬼，不是的哈，就是他对神的道还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有人说圣经上不是讲吗，圣灵要通过异梦异象来显明出来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对不对？圣灵大大充满教官的时候，彼得就讲了，你说约珥的先知的预言也应验的，到末世的时候老人要看做异梦，年轻人要看异象，不是的吗？但我告诉弟兄姐妹，那是讲圣灵降临，是讲圣灵降临，是讲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讲你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说你不能为什么事情都要指望异梦和异象，你常常指望异梦异象的人，你肯定会产生差错。有一个弟兄啊， 他说在一梦当中神告诉他，他看上另外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就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某某弟兄他告诉我他娶我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在一梦当中对他说的话给他的感动，我怎么办呢？如果我拒绝他我得罪神了，因为对方的梦是从神来的，我怎么能拒绝他呢？我说姐妹啊，你放心的拒绝他吧，那是白日梦。神感动你一个人叫你娶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一点都没有感觉，这是神的旨意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易的相信有异梦有异象，我不否认有异梦有异象，你轻易的相信异梦和异象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知道大概是在95年左右，我记不得了时间，我记不得了，那时候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哈，他说神给他异梦，异梦什么呢？说要学习台湾，你们知道这个吗？那就是说1995年，大概是1995年左右，说解放军要大军压境，要血洗台湾，因为神给他一个异梦，神给他一个异象，结果他到处传这个信息，是的，人家牧师师母哎，对不对？那当然是挨主的嘛，那这个异梦当然不假嘛，好啊，他就回台湾到处在传，怎么办？大移民，移到哪儿？移到这个中南美洲，你要把台湾的那个地产要卖掉，你在那要重新资产，买新的地，买新的房子，结果怎么样？当然没有发生嘛，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家财，那这是一场噩梦啊，那不是一个异梦，很多人后来很后悔。所以弟兄姐不要轻易的相信异象和异梦，神在有的时候可能很特殊给你一个异梦异象是有的，但是不能轻易的就相信异梦和异象。如果你整一下异梦异象，圣经为什么还有圣经在这儿啊？对不对？圣经上明明有上帝的话语，可是你喜欢异梦和异象，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吗？哈，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很相信周公的解梦，对不对？我们希望什么事情都有天通过梦来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神真的是通过异梦和异象来教导你，这几个条件你要抓住。第一个，这个梦你捉到以后，这个异象你看到以后永远不会忘记。第二个，这个梦和象一定会应验的。第三个，这个异梦和异象和圣经的教导永远不会矛盾的。第四个，这个异梦和异象会改变你的一生。你说怎么知道？保罗有没有看到异象？有啊。彼得有没有看到异象？有啊。彼得改变了，彼得有一天看到天上的大异象，说一块大布，布里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神说你吃你吃，一年几次，他说主啊怎么可能，这些动物都是污秽的，旧约里头明明讲这些污秽的动物不可吃啊，可你为什么叫我吃呢？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个污秽的动物代表什么？是代表外邦人，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外邦人是污秽的，可是神说彼得啊，你的心门太窄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你不能拒绝外邦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呢，神是宇宙的主啊，不是只是爱犹太人，福音他们应该向外邦人传。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彼得明白了这个异梦，彼得悔改了，是不是？保罗呢，看到异象了，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就追捕基督徒，要杀死基督徒，结果天上有异象向他显现，彼得怎么样？彼得完全的改变了。一个真的异梦，一个真的异象，它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因为那是神在做工。如果你做的异梦和异象对你生命一点没有改变，那是你自己的梦，不是从天上来的梦。所以弟兄姐妹，我不反对你讲异梦和异象，但是你要谨慎啊，你要谨慎，免得绊倒别人也绊倒自己。这是第一点，我是简单的讲第一点，说神有的时候特殊的情况下他可能通过一个异象和异梦来引导你。我顺便再讲一句， 你看整本圣经呢，神通过一个异梦和异象的方式来引导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引导你的个人。我读圣经哈，我后面也发现神用一个异梦或者一个异象仅仅是为这一个人来给他异梦和异象。神通过一个异梦一个异象领导一个人，是要苏醒一大批人，引导一大批人，就像彼得引导多少人，就像保罗引导多少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神有的时候用一个非寻常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但是不要盲目的寻求这个非寻常的方式，你把这个非寻常的方式当这个寻常的方式，那就危险了。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神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引导我们呢？你知道神的旨意记载最清楚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是圣经。否则我们要圣经干什么呢？是不是在旧约时代还没有圣经，对不对？到新约时代才有旧约，可是现在我们有新约也有旧约，这个地方神的旨意已经显明清楚了，神的永恒旨意，神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这上面都有 principle， 都有很多的原则在这个地方。你比方圣经中关于很多的教导，关于你的家庭，关于你的婚姻，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人际关系，关于你跟自然的关系，关于你跟神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神的教导在里头。如果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你却不行，然后说主啊你引导我，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求神引导。神的旨意明明在这个地方，你不去寻求他，不去遵循他，然后说主啊你引导我，我想这种心态神不会引导你的，是不是？我举几个例子哈，大家明白了，请大家跟我看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举几个圣经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七节，我们就读这一节经文，你看看圣经是怎么引导我们的哈。圣经上说，爱父母过于爱我们的，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讲的，当然是主的心意。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主啊你要求太高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家人，尤其是父母，尤其是儿女，是不是？我们读这个三十七节读前半集还舒服一些，是不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哦，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一般爱父母不会过于爱我们的门徒，爱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花多少时间和你的父母在一起，你花多少的心血和你的父母在一起，一般的情况下你爱父母不会过于爱主耶稣。难就难在后半节啊，后半节说爱儿女过于爱我们的，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曾经在这个讲台上讲过啊，在北美的华人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房子的 mortgage， 一个就是我们的儿女教育问题，是不是？这两样事情成天环绕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把我们时间的80%放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可是主耶稣知道怎么说，你爱儿女过于爱我们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哦，弟兄姐妹，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我常常想，主啊，如果我能把我爱我女儿的那个爱拿出1%来爱耶稣，耶稣的心就满足了。如果我能拿出我爱儿女的那个爱的10%，天上天使就流泪了，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在地上我没有什么，怎么讲，在地上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爱的。我说主啊这话我不敢讲，我是不敢讲，你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你看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要求你遵循他的旨意，让你永远把上帝放在第一，家庭放在第二，工作放在第三。我讲过多少次，是不是这样？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你呢？刁难你吗？当然不是嘛。 你什么时候你爱你的儿女过于爱耶稣，那个爱我告诉你，你记住啊，什么时候你爱儿女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那个爱的源头有问题了，那个爱是不清洁的爱，是不健康的爱。哦，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为什么当你爱儿女过于爱耶稣的时候，你已经拜偶像了。我今天讲的话是沉重的很，是不是也很有挑战性？我知道我们儿女对我们太宝贵了，但是你爱儿女过于爱耶稣，那个爱的源头就有了问题。为什么？神不是叫你不爱你的儿女，你错了，神叫你先爱神，带着爱神的心去爱你的儿女，那个爱的源头又圣洁又健康，你不会 spoil 你的孩子，不会溺爱你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儿女当成神，那是败坏你的儿女。你相信这句话，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耶稣叫你永远把上帝放在第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遵循神的旨意，神就是神，你不把他放在第一，你就不是要敬神，你不叫敬拜神。所以在星期天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不要给你的儿女安排活动，那么有问题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的儿女，你平时都不敬神伟大，你的孩子怎么把信仰当一回事呢？是不是？所以星期天不要为你的儿女说我今天是参加这个活动，我就不来做礼拜了，这是在败坏你孩子的信仰。所以神的旨意在圣经当中很显明出来啊，神说爱父母故意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故意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我们真的去爱神的心，去爱神的时候，你的爱的源头就对了。你用那个爱去爱你的丈夫，那是一个健康的爱；有那个爱去爱你的妻子，那是个健康的爱；有那个爱去爱你的儿女，那是一个健康的爱。神不是叫你不爱你的父母，不爱你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他让你的爱的源头从哪儿来？如果从我们自己里头流出那个爱，都是败坏的，你相信吗？我里面有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全然圣洁的爱，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这个爱反而败坏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先跟神的这个源头来接上，神的爱是圣洁的，是健康的，用这个爱爱你的家人，那就爱的呵护中道了。我再举一个例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大家去看一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啊，大家看到了以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好，学习就到这儿。那这也是上帝的教导。你知道我们人人生下来都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你不教他他也会，你孩子不教他他也会，那是什么？绝对的自私。你找不到一个人不自私的，我站在这儿，这一位也很自私，每个人都很自私。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因为那个生下来就有一个倾向，就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但是神教我们，你是现在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跟世人不一样，所以你不但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还顾念别人的事。你说我怎么顾别人的事情？那有一个事情提醒一下哈，比方说你去聚会，星期五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在人家家里面团契，是不是？周间有很多的团契，人家房子给你为你打开，开放家庭让你聚会，反正这房子不是我的，反正这家具也不是我家的。那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有这种心态，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孩子在人家里乱来，搞得乱七八糟，人家不好讲啊，因为都是弟兄姐妹，我一讲就独自你了，你就不能来聚会了，怎么办呢？我就不讲，可是我心里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呢，我刚刚打扫干净，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呦，没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对不起啊，我不想开放家庭了。所以为什么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不愿意开放家庭？很多人是想着自己方便舒适随便啊，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啊。有人说我没办法，我的孩子不听话。那弟兄姐妹，这回到第一个问题了，你孩子需要管教，不是管教，不是用棍子打，不是那个意思，你要给他 discipline， 知道什么是 principle， 也不可以这么做，不可以这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弟兄姐妹，你到人家聚会的时候，要爱惜、顾惜人家的东西，这样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心情就比较愉快，是不是？人人一个人每天在他家聚会，每个礼拜在他家聚会，每次聚会，要么就是破坏这样，破坏那样东西，有的人心情慢慢就是，就是主啊，这个家庭我不能再敞开我们的家庭。那我是举一个例子啊，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往往我们只顾自己的事，不大愿意顾别人的事。那有人讲了这么多，说哎呀，你讲了那么多哈，这些圣经上有清楚的教导，可是圣经上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清楚的教导啊。你比如说我买什么车呢，那买什么样的房子呢，我的儿女去哪所学校上学呢，圣经上不是没有讲吗？哎，是的，圣经上没有讲，可是圣经上有原则上面的教导。那我们看看圣经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和三十二节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三十二节啊，大家翻到了，我们先读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来，三十二节，所以你们或吃，来，三十二节同一章的三十二节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就到此为止哈。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圣经上没有记载，但圣经给了你清楚的一个指导原则在里面。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有三个原则你抓住。第一个，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我有益处，对你的整个生命有益处。你说主啊，至少有两份工作，一份工作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万，一份工作一年收入只有五万，你要怎么选择？你肯定是选择二十万，可选二十万的话，你拼命的工作，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和你家人在一起，那是对你有益处吗？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拼命的赚了二十万的那个薪水，你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去爱神，那是神的旨意吗？不是。你们知道以前我们国内有个教会的有个神的仆人叫余成华，你们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他翻译那个劳伦斯与神同在的那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原来是医生。你知道在三几年那时候国内的西医似乎很好训练的西医太少了，是不是？那时候他在一个医院里面工作，而且呢杭州还有一个大医院在请他给他高薪。那这时候他面临三个选择，第一个继续做自己医生的工作，第二个去杭州拿了一份高薪的工作，第三个自己开个诊所，一方面服侍病人，一方面来牧养神的教会。他就祷告，主啊你教导我，主啊你显明我的心意，天天祷告。哎，后来有一天他说，主啊你既然是没有引导我，那我就选择那个高薪的工作算了。人人都是这样选择的嘛，对不对？可是就在那天早晨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教会的一个老弟兄，一个长老告诉他，去他家告诉他，余弟兄，我觉得你应该开诊所。哦，这是很大挑战的，是不是？他说我祷告，他祷告神光照他，他发现什么问题？是的，从我们内心都爱那个二十万的那份工作，可是有了这份工作以后，家庭再也顾不到，教会也顾不到，所以他这时候顺服下来。主啊，哪个是你的旨意呢？神的原则在这儿，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如果你的工作剥夺到你的休息的时间，那个工作不是你的益处。还有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你做的工作是害人还是帮助人？对病人生命有没有帮助？第三个，做的工作有没有来荣耀神？有的时候我们选择成最好的事情，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的儿女上最好的大学，感谢主，我希望我们教会所有的孩子都上哈佛。最好的学校对你的儿女不一定是最好的，你明白这句话啊？你最好的学校对你的儿女不一定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这个在香港有一个大学叫做香港科技大学，你们知道大概的英文是叫做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他们呢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orture。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香港很多大学到国内去招生，对不对？那国内有很多的学生到香港去，他很开心嘛，奖学金很高，结果去了压力很大，有几个孩子在学校里就自杀了。结果呢，香港大学的那个校长啊，科技大学校长就说，内地生在科大是最孤独的一群。那我不是说你的儿子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就这么差，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最好的东西对你的孩子对你自己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主啊，我愿意寻求你的引导，我按照你的法则我来行事，让我一生行你的旨意。这第二点，不要忘记神的教导，圣经容易清楚的教导。好，第三点，神不但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引导我们。我在这个讲台已经讲过关于圣灵的怎么引导的问题。圣灵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夺责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是批评我们，责备我们，那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神赐给人类两大礼物，我上次讲过了，对不对？不但把耶稣赐给你，还把圣灵也赐给你。所以每个人心中现在都有主的灵在你里头，如果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圣灵在你的里头要引导你。但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知道吗？不会让你发疯的。有人以为圣灵一旦充满他，他就发疯，他就大叫大闹，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保罗怎么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32到33节，保罗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的神。神在你的里头来引导你。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来引导我呢？哎，弟兄姐妹，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法则在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希望主啊，你在天空中写几个字，我一看我就知道那是你的引导，是不是？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引导的。你们知道那个先知以利亚，是不是有的时候逃命，因为后面有人追捕他，他就逃到一个山洞里头。这个人很自义啊，他说，主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你啊，别人都当逃兵了，只有我该站出来为你的道在呼喊。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在山洞里头，我下一步去什么地方呢？哎，很有意思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神向他显现，怎么显现的呢？对他说话，怎么说话的呢？开始是大风刮过，神不在那儿，大火显现，神不在那儿，地大震动，神不在那儿，最后呢，有个微小的声音出现，那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你应该走出这个山洞，面对那个迫害你的人。哦，那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故事的本身，是说明什么？圣灵在你的心中往往是一种很微小的方式在对你说话，在感动你。问你怎么听懂这个微小的声音呢？诗篇143篇，弟兄姐妹回去可以看看这篇诗篇了。诗篇143篇，大卫在呼叫，大卫在哭泣，向神祷告。为什么？他外面有追兵在追杀他啊！他说，我的灵在我里头发昏。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灵是不是在我们里头发昏，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人生好像到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他说，灵在我里头发昏。然后他说，我到神的面前来，我追想，你看看第五节哈，我追想神的道，默想神的作为，思想神的全能。最后一句第8节，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智慧的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我喜欢大卫啊，这个人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你知道大卫是个什么人？很会打仗，对不对？不但会打仗，而且呢很有才气，写的诗写的特别好，而且还有个乐器，音乐家，会弹奏，是不是？而且这个人很诚实，对神很忠贞啊，这么一个好人。他当时敌人在追赶他的时候，他可以组织一个庞大的兵团面对敌人。他会打仗，很会指挥打仗的一个人，他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敌人。可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怎么说？说主啊，求你是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言语，听，请大家注意啊，听，因我依靠你，求你是我知道你当行的路。这两个字，请大家抓住。清晨，我听你慈爱之言，然后求你叫我知道你的路。一个是听，一个是知道。现在我们最难的就是听了，为什么？你听需要安静的。如果你的心不安静，你什么也听不到，是不是？所以大卫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他默想，他追想，他思想，他安静。有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啊，我们是喋喋不休的啊，主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那个，给那个，给那个，给那个，给这个，给这个，给那个，我们讲那个不停，那不叫祷告，你知道吗？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一个 communication， 你讲神听，神讲你听，叫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就转讲了不停，讲过以后阿们站起来就走了，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找个安静的地方，清晨的时候，那你不一定要是清晨，但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祷告，祷告以后你在那儿聆听神的话，主啊，你让我的心安静下来。特别是当你遇到很重大抉择的时候，心里面很烦的时候，很乱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做决定，一做决定你肯定会后悔。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倾听你的话语，求你叫我知道当行的路。那有一个姐妹，她很失望的告诉我说，她的心在外面乱来，我已经找律师了。我姐妹，找律师是找不找律师将来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心中充满的是怒火，这个时候请你安静下来，先安静下来，让你的心情安静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听一听神通过你的良心对你说什么话，圣灵在你里头对你说什么，然后你做决定。所以弟兄姐妹，神引导你可能会通过圣灵在你里头微小的声音在引导你，需要你安静在主的面前去聆听神对你说话。如果你缺少聆听，也很难明白。但是在世界上最难的可能就是聆听，讲比较容易，听很难，做就更容易，对不对？叫我做一件事情，我一会做完。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不聪明的，要搞一个 project， 很多人马上就给你搞完了，对不对？要讲，很多人很有口才，最难的就是听，非常难。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引导，这个听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大卫说，主啊，是我清晨都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是我知道你当行的路。第四点，我讲完我就不讲，后面来不及了啊，因为太热。第四点是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敢讲，不敢提，不敢问，什么呢？你知道吗？你说当我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敢不敢，能不能用我这个大脑？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好多教会教导你说，你寻求神的旨意啊，不要用你这个脑子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你已经用你的大脑了。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说我要不要吃早饭，用不用脑子？用了。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用脑子。今天开哪一辆车？你用脑子。遇到红绿灯的时候，你想一想是停还是过去？你用脑子，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说信了耶稣以后你不用脑子，那是乱说的。你寻求神的旨意，你一定要用你的脑子，否则的话圣经就不会提到这个东西了。在圣经里到处都讲啊，讲什么呢？说你的这个脑子啊要被神更新，更新过了以后呢，你才明白神的旨意。神叫我们用脑子，不是用我们这个没有改变的那个脑子，神要用我们被更新的那个心智和意念。所以圣经到处讲要 renew your mind， 你这个 mind 不改变，你不懂神的旨意，永远不懂。大家可以看见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那是怎么讲？保罗劝你啊，劝所有的弟兄姐妹，是神的孩子，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会有的，那就是你的心智 要改换一心。这句话我们中文这样讲哈，如果你看英文就更精彩了，你看看你的英文就更精彩。英文怎么说的呢？英文说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哎，你看看这个经文实在是妙啊，他讲什么？说你的 mind， 你的大脑，你的思想，你的心思里头有一个 spirit。 这个东西我们从来想没想到过，你以为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啊？哦，错了，有一个 spirit， 有一个灵在引导你的心智，引导你的思想，引导你的大脑。哦，这个东西太难了。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不要以为说，哦，这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大脑，哎，里面还有一个 spirit 在引导你的思想。我怎么想？我为什么这样想？我不是这样想，有一个 spirit 在引导你的想。那个 spirit 是什么？就是世界的灵。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的思想真的是这样想，因为世界的灵在引导你的 spirit。 但你信主以后，神要你 renew your mind， 生命在你的里头，这个 spirit 是圣灵来更新你的意念，引导你怎么去思想。哦，弟兄姐妹，这个我巴不得我们以后常有机会来分享这方面的真理。你信主以后，你的心智被更新了，你就可以使用你这个大脑。一个基督徒哈，你信主了以后，你这个脑子还是过去的脑子，你的信仰一定是出问题。你信主以后，你不用这个脑子仍然出问题。你信主以后要使用这个 renew 的这个脑子，那你就慢慢明白神的旨意了，明白神的带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讲这个话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发笑的，其实这是真的。这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才这么做，不爱主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他怎么做呢？比方说我到 Safeway 去买东西，我到超市去买东西，我买牛奶，那我就说，主啊，我买一瓶牛奶还是买两瓶牛奶呢？哦，里面一个声音说，哦，你今天买两瓶，那主啊，让我买两瓶，那我说买哪一个牌子的呢？哦，主说你买这个牌子。你说他是不是在寻求神的引导啊？很金钱的，你们，我想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觉得这种人是疯了。其实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操练自己啊，有很好的操练的。哦，买果汁，主啊，你要买几瓶果汁？主说买三瓶。那主要买哪个牌子呢？主说，哦，某某这个牌子。哦，他就买了这个牌子。看他牌子一看，主啊，这个上面说今天是6月几号，今天是6月8号。主啊，这个是6月10号就过期了，我要不要买啊？主说你要买，那好，我把6月8号你买回去。我三天6月8号我喝不掉啊，你要喝。哎，他买回去了，他真喝了，喝了以后真拉肚子了。你说这种人真的是糊涂啊。哎，你不要这么说啊。有的时候你出去，比方说，主啊，今天下雨，我要不要打伞？因为正常人都知道要打伞，你怎么说不要打伞呢？哎，他说我要寻求神的引导啊。好，打一个伞到外面去，突然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打伞，让雨淋。好，主啊，我顺服你，让雨淋。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他精神操练自己，听里面的感动，听里面的声音，好不好？好。可是出了一些问题。问题在哪儿？弟兄姐妹，问在哪儿？我们很多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你给我 information， 忘记了什么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主啊，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做。主啊，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做。都是要什么？要 information， 给我信息，给我知道。可你忘记了跟神要 transformation， 是更新你的心智和意念。如果你的整个心智被更新了，你自然知道我该怎么做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判断。那个被改变的那个心智就能从天得到从上帝来的那个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哈，不要有的时候是求主，主啊，你给我 information， 给我 information， 给我 information。 主说你不是要 information， 你是需要 transformation。 所以好多时候弟兄姐妹有这种爱主的心，但爱的不得法就在这儿，就会他们抱怨上帝说，上帝啊，你是个折磨人的神啊，明明知道这果汁要坏了你还叫我喝，神叫你喝的吗？明明知道下雨淋雨会生病的，你还叫我不打伞，你不是折磨我吗？弟兄姐妹，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神要 renew your mind， 要你用你被更新的那个脑子。 神要通过那个被更新的心智和思想来引导你。当然你这个脑子没有被更新，当然不懂神的引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最后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了，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十六节啊，新约里头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十六节讲完我们就结束了。这儿讲到一个人啊，聪明绝顶。什么聪明呢？这个人脑子很灵光，他很做计划，他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的详细。什么计划呢？他首先，我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去某某个城做生意。做生意是什么呢？我要赚钱。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啊。第一个他有一个计划，第二个他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今天或者明天，第三个有个清楚的目的地在某某城，第四个他去干什么？赚钱。这个有什么不好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做计划该不该？该不该？你说你信主以后要不要做计划？要不要？要吗？可他错在哪儿？圣经为什么批评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哪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做计划呢？可是他为什么？这为什么圣经要批评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做计划的时候，他的用那个心智不对，他那个思想不对，他大脑没有被 renew， 没有被神更新，他做计划。任何一个人要做计划的时候，你的心智里面有两个东西你必须要有的，这些经文里面讲的。第一个，你在做一个计划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我们不要忘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圣经上说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死就不见了，生命既脆弱又短暂。今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个追思礼拜，我们的主力的老牧长他去世了，尤其是个年轻的人，他也离开世界了。生命很短，而且很脆弱，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你做一个计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在做什么呢？人生既短又脆弱，我在做什么？我这个做这个事情有意义吗？有价值吗？你问你自己。第二件事情，你做计划的时候，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一句话说，如果主愿意，我可以做这做那。前面看，如果主愿意，我可以活着然后做这做那。这告诉什么？万有都在神的统管之下。如果神不愿意，你做的计划也没有用，因为你活着是靠他。你不让你活着靠他，你做这做那也是靠他。神是个常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你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大脑有没有被更新？这两个问题，你说我做决定的时候我买车我还想到这些问题呢？哎，大家弟兄姐妹，如果你一个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孩子，你的大脑被更新了，你的心智被更新了，你明白一个道理，它会影响你的态度。当你明白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它影响你的态度。我打个比方，现在你知道你只有六个月时间能活了，只有六个月时间能活了，你怎么做决定？我问你，你怎么做决定？你买名车吗？会不会？你会胡来吗？胡搞吗？你不会。在外面乱来吗？你不会。你不会的，是不是？你真是知道生命如一团云雾，你真知道上帝在掌管万有，这会影响你的态度，影响你的心智，影响你做的决定。说弟兄姐妹，今天时间我来不及讲完，但爸爸的主引导我们哈，让我们在寻求神引导的时候，我们记住，神可能会通过一梦一象，但不是常常有的，不要轻易的相信一梦一象。第二个，受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引导。第三个，垂听里面圣灵对你的引导。第四个，求主改变你的心智，敢于用这个脑子，这个脑子被更新的脑子，不是那种旧人的脑子，而是新人的脑子。只要你慢慢操练自己，你越来越成熟，你慢慢就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么酷暑的天气，你让你的孩女让你的儿女能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保守你孩子们身心灵的平安，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让我们都知道要敬畏你。因为主啊，你若愿意，我们才活着；如果你才愿意，我们才能做这做那。主，我们生命不过是一团云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你掌管当中。主，你引导造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 让我们常常寻求你的带领。主，我帮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求你恩待拉花燕姐妹，给她力量，给她刚强，因为你是她的神，求主与她同在。主啊，我们也为杨红姐妹祷告。主，求你自己安慰她，来借着医生的手减轻她身上的痛苦，让她每天学习靠近主，因为生命不在我们掌管当中，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生活工作的需要，我们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善去的脚踪，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